那今天在这个因缘，我们大家一块来学习唯识三十。如果讲论，应该指的是成唯识论，其实应该是唯识三十颂，是世亲菩萨所做的颂。那因为当时在印度有十个论师为他做注解啊，那这是我们这堂课主体要去学习的教材。那今天是第一堂课，所以我们不打算运用教材。那在台面上看到有人拿到了教材了，有些人没有，跟各位先告罪一下啊。理由是我们之前默学礼拜一跟礼拜六的班，有很多同学就是呼应默学畅印啊，畅印这个我的阿舍里啊，这个成观法师所著的这一本译观。那么当时注印就会有请到这部论诵的译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有的理由。那原本我们这个班，本来没有想要对外贴公告，那因为都是老同学反复的学习。是照例的，因为基金会认为还是要公告，所以我们还是公告了。那么因为唯识一向都被认为是很难读的啊，不过有比唯识难读的还是很多，只是大家教唯识的人，要么把它讲得非常的法相啊，就是明相灵力，要么呢把它讲得非常的这个心理学。那么更恐怖的是，那个成唯识论一打开啊，第一卷跟第二卷通通都是部派佛教的思想。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去下手去学习唯识的话，那大概十个差不多就有九个九会断语而归啊。所以也因为过去我们在学习这个唯识的经论，因为教学经验的关系，因为老师风格的关系，所以就不得其门而入。当然了，我们早先个几年，大概在民国五十年后，有几位大德，包括出家法师跟在家居士在内，也都有继承从民国初年以来啊学唯识的一股热潮。当然也有人把它编成一些这个讲义型的这个导读的课本。那么这也是我们过去几年来在台湾或者在世界华人地区可以看得到的教材，今天我都也把它主要的代表著作带到现场来了。那么主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可是在这么林林总总的内容当中，其实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所谓的嫡传的，就是传承没有灭的啊，那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所以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半途出家啦啊，不是出家意思是什么，不是那个出家的那个出家，是怎么讲出师啊，就是半路出师，就是自己学的比较多。那因为不是没有断的传承这样学习下来的，所以难免其实我从小学到现在感觉起来都好像有一些断层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完全很清楚的。拉拉杂杂讲下来，就是说其实我自己也是摸索上来自学的人。那我年轻的时候也只跟老师学过白法明门论啊，那也透过自己在其他佛法的底子慢慢自己摸索所谓的六经十一论的传承。其实六经因为有两部经没有传承，所以其实是四经十一论的传承。那么这样子学习下来，那用自己的心得在这七年间做了一些整理的工作。那么在上个礼拜才把默学依着这个课表哈，功课表学习过的经验大概告一个段落。那么今天在这堂课算是默学承诺给几位学长，有些学长像曾老居士啦、慧玲啦，少数几位学长是从默学在三楼第一次练讲 三十诵的时候，就一直跟到现在来的老同学。那么当初因为初学乍练，第一次练讲，不得章法，所以我欠这些老同学一个总整理，啊，那么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有很多可能半中途才听这个墨学练讲的其他的经，像戴元就是个例子，他从墨学解释密经的时候，啊。色大僧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加进来。那么他曾经跟我讲过，他在解释密经上他有学习的心得，我想也是相应。我觉得你学佛你就不得不要信因缘果的这件事情。那你会在什么时候进来听哪一部经，学哪一部论，跟谁学，碰到哪些同学，都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缘，其实我们都莫名就理了。不过慢慢这样下来，其实不管你们是来接续过去所栽培的基础，或者来种新的啊菩提种子，或者来还愿啊，那么不管你们以什么身份或者以什么本愿来，我们一起共聚一堂学习啊，其实都是很庄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学佛一开始当思维狭满难得，对不对？佛法难闻，而我们今天都已经遇到了。那么假定能够三知四跟同学啊都聚会一处啊，自己也在这一生就能够承办道业，往生净土啊，或者你能够入地证无生忍，然后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其实这都是很庄严的事情。当今之事，有人说黑暗势力越来越强了，可是我们其实不太担心黑暗势力到底有多强，我们比较担心到底有没有圣人出。如果有人想要成就圣道，有人真的也成就圣道，这才是我们值得期待啊，值得期待的事情。所以在妙净长老引我开始学习瑜伽师地论，一直到现在我把他交代给我的功课告个段落，那么从今天开始我转向依止阿舍里的这个著作哈，利用陈观法师的著作来跟各位做报告，也是一个对我来讲新的开始。那么虽然我依止的前后两个老师是不同的，好像我最早依的张庭龙张老师，他教我的白法，那么前一阵子我们才完成的，上个礼拜完成的妙老的，他给我的功课表。那么现在呢，我打算为各位介绍一系列陈观法师的现代的注解啊。那么讲起这个事，我就不免回忆到我的第一个皈依师父智愈老和尚。那个时候呢，他把墨学的法名啊取名为叫做慧堂，智慧的慧，唐朝的唐。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挫人家说慧空啊，对不对？慧明啊，这不是很好吗？啊，然后为什么取个叫慧堂呢？然后后来我的师兄弟就昵称我的小名叫做阿堂阿堂，人家说是哪个堂啊？我就是唐朝的唐，我就因着这个理由就问我的这个皈依师父啊，他说啊，我告诫你一件事儿，而后啊，你读注解啊，只能读唐朝人的注解。唐朝尔后的注解你是不许读的啊，你如果能够把唐朝那个时候唐朝之前的注解通通读完了，那么你才能够去读别的东西啊。他那个时候对我的要求是这样子，那我好一阵子也是很拼命，可是完全读不懂唐朝的注解啊，完全读不懂。然后那个时候去找张老师，张老师要我读魁戒法师的注解，那是更看不懂。然后他我一个人在那边拿本成为是论，从早 K 到晚，我根本一个字也 K 不懂啊，一个字也 K 不懂。所以那个时候是墨学十八九岁的时候，所以今天碰到有很多学长跟我讲，我讲的课你们听不懂，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同理可证。我知道那是很苦的事情，不过我想用我十八岁的遭遇跟各位来换取同理心的立场，绝对不是我故意要讲很难的东西让你们觉得很难过，而是对不熟悉的东西本来就是陌生嘛，对不对？ 谁保证你学一杠新的东西一上来就很熟呢？对不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今天报纸上12岁就可以上大学啊，然后呢23岁拿博士，然后有5位今年的奥运金牌的那个我们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分别选了3位台大物理系，2位台大数学系，都是非常非常 IQ 极端优越的孩子啊。但是我们不能老跟这种人比吧，对不对啊？所以阿斯利他在北美划痕啊，他现在新的书，旧的书叫北美划痕，新的书叫做北美开设路的上册，他写了一件东西啊，他说啊，我们的心中啊刚学佛哈，就不要老是跟那些根利的众生，像慧能大师那一类的人去跟他比，也不要自己照镜子，人家有的我也有嘛，我哪个缺人家一点点呢？所以呢，有为者亦若是哈，想必当然我也应该可以学得很好。可是这个阿瑟里在这本，因为他在美国红化的时间蛮长啊，那么他说啊，经云：末世众生根钝、福薄、障重。他写的是3件事儿。那相对阿弥陀经呢，说什么人可以往生西方佛国啊？啊，不得已怎么样？少善根、福德、因缘，其实这3件事情就是那件事情的相反，对不对？如果你善根不具足，就是根钝嘛，对不对？然后呢，福德不具足就是福薄嘛，然后呢，你自己所有一些的因缘不具足，被所谓的五盖、被所谓的恶障，乃至于你心中具生根分别起的我执、法执，把自己绑得牢牢的，因缘不具足，懂吗？你纵使根也利，福也很丰厚，可是你就没有佛的因缘，对不对？你就这一生空过，空过一生又一生。假定你也不是犯太大的罪，生生世世就可以生作为人，你也怎么样都碰不到佛，听不到佛法，更不可能所谓的开悟，或者是证无生法忍，或者能够了生脱死，不管你称什么名称了。其实真的不要以为佛法是很容易遇到，或者是很容易懂的。所以有一次我曾经带班上的几位同学去参访境界法师哈，他一开始就讲2个事，当今学佛2难，第一难学不完，你看大藏经这么大，对不对？我们光汉传的部分呢，至少55册，不加上日系的传承的那个部分，就55册，每一册那么厚，我没有去算它到底几个字了哈，那肯定学不完，是不是？这还是大正藏而已啊，还有续藏，对不对？龙藏，那你不要加上南传的藏跟藏传的甘珠尔、丹珠尔，这些东西加起来，实在是佛法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库藏是那么的丰富哈？那人家你看其他的宗教就是一本《可能经》一本《圣经》就寥寥，所以人家光是只有一部经，可是人家的注解本啊，或者是别译本啊，或者是演译本啊，算起来其实也是不少的。所以老实讲啊，不要以为我们佛法书多哈，学习的素材很多，其实光我们的孔孟学说传下来5000年的包袱也很重嘛，对不对？光是四库全书你要骗读也读不完。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太多，你怎么受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纵使选到了一本你要去入门的，你也不见得读得懂。纵使你以为读得懂，那是仿佛懂，好像懂，每次只要多学一点的时候，就发觉怎么又不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两部经讲的不赶快呢，本来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个很确定的观念，就像我另外一堂课有位学长，他说他要把持世五论，就是弥勒菩萨的5部大论，通通把它学好了，捏成一团不会融化的那个土块， 然后呢我再学别的。我上个礼拜终于跟他讲实话，我其实憋了好久，我今天还是要再说一次。你今天纵使把一块土啊捏得硬邦邦了，捏到就像是石头那么硬啊，这个现在石头最硬的是什么？金刚钻。好，纵使你捏得像金刚钻那么硬，可是绝对不如金刚，对不对？一个具有金刚般若智慧的上师啊，弹指即破，都碎成一地。甚至有一位学长现在在做，他跟我讲说，那个中山仁波切有一次在开示宝仙论，然后呢底下有人问东问西，讲了一堆细论分别的事情，然后他老人家就想想，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现在急着要去得到的东西，入地以后都是要丢掉的，你们在里面细论分别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为什么东西是我要的哈，或者当然了，我们来这边就寻求真理是不错，就想自己定一个范畴，然后说我把这些东西都搞得滚瓜烂熟哈，然后呢佛法应该可以总持吧，因为听说佛法最高的智慧叫做陀罗尼，陀罗尼还要一直在一个三昧的心地底下，那听说这种三昧陀罗尼的智慧能够生生世世带着走啊，然后呢我永世不堕轮回啊，那这个本事大，于是就有人想用以上那个方法去达到。可是我还是要浇盆冷水的说啊，你可以暂时这样子定一个范畴，可是到最后所有你定下范畴的这些东西，就般若经来讲，你就必须要接受一个锻炼，那个锻炼就是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丢进所谓般若的焚化炉里面，把它烧光了，散发出那个无上正等菩提的能量。那这种说法不晓得各位学长有几分体认啊，跟了解或者是接受。那当然我也听到有些学长他说，今天不是末法，只要藏经还在，对不对，就有人可以因为这样子学习而开悟，可以成佛啊，所以怎么是末法呢？他说我们今天呢都是知识分子，书哪有看不懂的，加上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电脑工具，可以有很多梵文、巴利文、藏文、日文、英文、法文，包括我们汉文在内，这么多语版的这么多文献可以去对读，有这么多学者可以互相砥砺啊，互相这个辩证，应该可以怎么样，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对不对？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早在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之前，应该有一堆人成佛才对啊，因为在印度的这个释吠陀啊，奥义书也不是简单的东西啊，那为什么那么深的哲学啊，那么深的哲学系统并没有办法出现一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这些这么深奥的印度哲学却被释迦牟尼佛说他的问题他都对哈，他都对，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有我，你只要放进一个我的思想在里面呢，整个就变成一个大邪见。它是一个有所得法，它是一个有第一因的观念，那这些观念呢都是佛出现于世才能够去破掉这些错误的执见。所以佛法出现于世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如果你说佛法出现于世，佛陀是故意跟这些哲学唱反调，提倡一个无我的缘起来跟有我有所得的世间法去对抗，然后呢去玩所谓的文字辩证的游戏，其实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佛法并不是为这个目的出现于世。我们知道这个经上讲啊，佛为什么东西出现于世啊，以一大事因缘，何者？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整个我们就是要来学到底什么是佛的之见。那么于是呢，法华经就告诉那些所有发心要护法的人呢、啊，说如果你要弘扬妙法莲华经的话呢，你应该要学习施安乐行，对不对？你应该要入如来室，着忍如衣，坐在所谓的金刚座上，如何如何的，依照种种的论义善巧， 啊，论音善巧为大众解说，在我们的娑婆世界呢，能够在每一个众生心中呢，成立一个一个的多宝如来的宝塔。那这个任务呢，是应该要登登相传到无尽期的。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说佛的世界是什么？我以上也不过就讲一个格式，对不对？讲一个理想，柏拉图。可是这个理想跟柏拉图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我想如果你不入门呢、啊，恐怕在门外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是学不完也学不懂。所以要入门就必须经过所谓的立地抉择。立地者，立范畴是也。你要先给自己立一个范畴，因为我们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先要奠定起我那个地者，说深一点就是心地，说浅一点就是范畴，就是主题。我要学什么？比如说，在大乘八宗加上我们所谓汉传的那个分类哈，大乘的八宗，这个所谓的声闻部派佛教所会的诚实跟俱舍加起来十宗，你必须在这么多宗当中你择一门而入，对不对？所以立地，我到底要学什么？那我的根器跟哪一门相应？你要立一个主题，然后呢去深入它，然后呢深入以后，你必须于中抉择，抉择出什么？抉择出道理、方法、次第，以及我到底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透过这些道理、方法、次第，究竟要完成什么目标？这就是我们讲的教理行果，或者是净行果。由净这一分呢，再分作教跟理。那么你要怎么去受持教理行果呢？经上说就是信解行证。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各位入唯识三十颂之前呢、啊。我们先来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个立范畴，第二个抉择教理行果，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学这个学门。那么得其善巧了，能够立定这个学习的目标，以及抉择它的道理、方法、次第，以及所要证的果证，就是目标了，好，最后完成的那个终极关怀。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的做的话呢，那么再去学三十论，因为三十论呢、啊、是唯识中啊滥觞于色大乘论，然后呢集其大乘于成唯识论的立中的最后一部完整的著作。这个往后我介绍你们大概就可以明白它是什么东西哈。那么这部论呢，本来来自于释迦菩萨的作颂，这是他往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可是他没有做长行文他就往生了，那么留下来就给当时跟他同个时代以及他大概两三代而后的传承弟子啊，不管是嫡传的或者是庶出的弟子啊，就是不是嫡传的弟子，大概所有对他的颂有兴趣的都会去试着去解释他。那么于是呢，这些众多印度流传的注解书啊，在我们的三藏大师玄奘法师去取经的时候呢，跟着戒贤论师学习，才把它搬回，用白马驮回到我们的汉地中原来，然后呢再经过杂糅，把它糅集成一部成唯识论。其实原本我们应该要直接读成唯识论，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成唯识论难读，所以我们就回来用诵解的方式，依着阿舍离他所借做的这部论诵的译贯啊，帮助各位来决定玩味一下，我到底有没有意愿意乐啊？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动机想要去好好学习唯识这个学门，或者你称为叫做法相唯识，或者你称为慈恩宗，或者你叫做瑜伽行派。这些呢，从过去以来，学者专家有很多的争论啊，尤其是民国初年以来啊，唯识所引发的争论大概不计其数，其中也有恩恩怨怨的事情。那么往后各位去读阿舍离的这个序论的时候呢，你们也会隐隐约约看到那些东西。可是我求求各位， 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要陷入那些争论里面去。我们要于中啊，选择他们争论当中最大的交集那一块。因为我默觉觉得生命无常哈，我还是觉得能够用最短的时间不要走冤枉路，能够直接学到任何一个系列的最精华的部分，我认为不应当浪费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善知识的理由。那我不是说我合格当个善知识，那么我就只好敦请阿瑟里，因为他现在人还在美国啊。那么我问过大毗卢寺，他原则上应该在十月底十一月初会回台湾来。那么或许如果你们学得非常相应，那个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要去去参访哈阿瑟里他本人，跟他请益。那么我当然也要去让他听过我所介绍的这一切东西。这么言下之意呢，也就是说啊，今天是七月几号啊，最后一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啊八月九月十月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原本是计划在阿瑟里他回台湾来之前，也就是十月底以前，我们这一部论其实不厚嘛，就这么薄，而且都是白话，除了原文是文言文之外啊，那其他都是白话，原则上我们读过，那么有任何专业术语的部分我大概做一些补充说明。那原则上我不想去太做衍生性的辩证啊，那么旁及他中或者是属于中间的辩论部分我也尽量不涉及，因为唯识三十颂释迦菩萨的著述，他的目的就是要立宗，他不是要破戒啊。可是后来做论的时候呢，就难免有辩证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只读到他的颂的部分以及阿瑟里他个人的注解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能够避掉那些非常麻烦不容易学的部分。那么先取一个扬长小径啊，依着阿瑟里他对我们的这个指示啊，我们循着那个扬长小径先通过这些密林啊，先了解整个当时释迦菩萨建立这个所谓的法相宗啊，或者瑜伽行派他立宗的大意，因为里面就包括教理行果，或者应该讲净行果在内。那么大概作为他的梗概，请释迦菩萨啊，透过阿瑟里请释迦菩萨来为我们整个做一些导览。那当各位经过这个导览过程之后，你们可以去决定我到底该不该怎么样深入这一个学门。那个时候默学再开其他的功课给各位，我们一块来看因缘哈，学到哪一天就哪一天。那么搞不好你们不能来了，搞不好我不能继续教了，或者任何无常的因素都有可能。所以我希望在我一切的因缘都还可以的情况底下，我入论以前我就先做抉择谈。所以以上前言就是要跟各位讲入三十论诵之前我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当时张大哥还问我说我要花几次时间讲，其实因为我也没有完整的讲过唯识抉择谈，因为以前都是在默学以前所带过大家学习的各部之论之前之后或者是中间曾经有谈到一些，但是拉拉杂杂并没有很系统。那这一次我就打算把它系统化的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把瑜伽行派的那个范畴啊立一个规矩，然后呢在于中去抉择他的教理以及刑法次第，还有他的果证目标终极关怀等这些事情。好，我想把我这堂课开课的目的讲了，各位有没有任何疑问？我想我这堂课会慢慢希望我们的互动多一点啊，因为以前我课程的缺点就是互动太少。那么互动太少的理由是因为我讲得很难，你们几乎也无从问起，所以这也是我八月以后的我几堂新的课程呢，我要做改变的地方。好，那我们希望不管你们承不承认，你们是跟我一样根钝福薄障重哈， 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啊。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先念上一堂课我们变法法性的课，马大哥他半路就因为他的病啊，就请了病假，那么中间他空了一段长的时间，昨天台风天他打电话到我家念了一段他的感言啊，那个感言蛮合适当各位我们今天在这边学习的开场白，我觉得护法菩萨送他来当我的这个很好的前行啊，真的，他每次上课前都爱老找我问问题，他每次找我问问题都对我那天要报告心得很有启发性，所以不晓得他是示范这个藏众的状态啊，为我做渡船还是如何哈，不过我是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很感恩的啊。他说啊，您指我了哈，他说啊，您经常说过学习经教有时候啊需要有些个人的悟性知识跟智慧，莫学指的是他哈，马大哥哈，学习佛法的时间不长，当在法堂上听完课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在家里复习老师所说的经论呢，心中时常浮现一句话，佛法甚深。那么这四个字呢，不知道是否可以用来形容此时莫学在学习佛法的一种障碍。在此啊，先不说莫学对变法法性论要如何去做白话译贯，译贯的意思就是顺着那个论本文呢、啊，去做白话的那个串解，把它串起来做一个白话的解释哈。那我们读的就是白话译贯。那么因莫学为扎实基础故啊，在家先自修一年，了不起，聆听老师就是我哈所讲过有关唯识学经论的录音带，例如呢白法明门论，你的门写错了，那么你应该用注音拼音的对不对，那么唯识三十颂和性相通说等等，那么如果莫学随意在其中选用一段偈颂来做白话译贯，想必最后呈现在老师面前的报告啊，也许是用许多名相所堆砌出来，或者是某些经论的一段经文法句所连作出的内容，就是堆砌起来的啊，堆砌起来的。真姐姐应该很有同感啊。那么也许是啊，用许多许多的名相所堆砌出来的，或者是呢某些经论中一些经文法句所连串出来的内容呢，如果莫学对他啊一知半解的偈颂啊做这样子的白话译贯，想必是混乱偈颂真实的法义，令人呢、啊、看完之后啊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且不知所云。我稍微停下来评论一下，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这样想，那我不就应该找个地洞挖下去把自己埋起来吗？所以我经常讲啊，莫学不知天高地厚，在这边为各位笨鸟先飞，我一直说练讲人是给听讲人做踏脚石，绝对不能给听讲人做绊脚石，踏脚石跟绊脚石都是一块石头对不对，可是作用啊无自信，随今天的相应境界啊就有不同的效果。不过我一直是在佛前忏悔啊，说我希望能够不要做各位的绊脚石，一定要能够做各位的踏脚石，能够更上一层楼啊，不要被我绊倒了啊。那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绝对不会有人发愿出来练讲对不对，可是莫学从我自己发心就开始练讲，我也不是很懂唯识，我就开始练讲唯识啊。从这样子下来，其实就是给各位示范一个初发心及转法轮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典范。那我还是必须要邀请跟各位保证一件事儿，只要你心里面的那个动机意乐是清净的，绝对没有慢法，绝对没有轻慢众生的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不过就是做一个什么跟录音机一样，或者是像 偶一祖师他发了愿一样，他要往生，他纵使下品下生往生到阿弥陀佛国，都愿意做阿弥陀佛的迦陵频迦鸟。不过迦陵频迦鸟声音可好听了哦，我的声音不只要比得上比不上那样好听的声音，不过至少就是要附送佛的音声呢、啊。我们只是做附送的功夫啊，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今天的正量啊，我当然是婆切从经论当中得下来的法句，所以本来我们今天的讲解就是堆砌法句 plus 加上什么，加上我今天对于法句的感动体会，用我的生命经验做见证，见证只是见证，并不等于法义，并不等于法义。尤其学唯识更是这样子啊，唯识既然这些都是虚妄分别，对不对，以四性做体，安立名言的一堆名相，我们今天要认得我们今天有虚妄分别起的名相，就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如果今天认为我们在这边不是要去盖一个净土，我们在这边根本就是玩家家酒，我绝对没有轻慢道场轻慢经法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如小儿，对不对，都是一些洗狗要被搭小鸟在那边，在那边枝芽上学的跳来跳去而已。如果你今天知道我们的身份跟角色是这样子，请问一个准备往南飞的燕子，虽然它的翅膀还没有真正干，羽毛还没有长丰满，如果它不在枝芽上跳来跳去的话，请问如何它能飞呢？它如何能够练到那个胆子，它从小枝芽跳过去，然后大的树干跳过去，最后能够从树枝那个它筑巢的地方飞到电线，然后再飞回来，然后呢经过它妈妈点头以后才能够陪着它妈妈往南飞啊。如果你我们学佛不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不是师徒这样子互相提携，你如何能够到彼岸呢？你告诉我一个方法好不好，我在这边练功练到正涅槃之后一下子就到彼岸去了，有可能吗？不可能嘛。啊，这是我要鼓励这个马大哥或者跟马大哥想法心情一样的人。所以你们今天写出来不是因为你们完美了才提出来。啊，我写出来本来就在给别人批评的。不要说是你们，你们都是好大的人啦、啊。那些十几岁的小毛头啊，小有小到六岁七岁八岁十岁的小孩子，都在什么超级偶像啦、啊、超级星光大道啊，早年还被很多什么毒舌派的评审批得体无完肤，当你唱完一首歌，人家说你 pitch 从头到尾都不准，声线也完全没有美的感觉，对不对，高音上不去，低音沉不下去，对不对，尾音就在那边飘来飘去，最可怜的是一点感情都没有。请问啊，你一个呕心沥血的准备跟表演得到是这样子的评论，你情何以堪，你是流泪发疯，对不对，发狂狂乱而失心，或者你要在里面真的觉得我学到什么，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的问题，懂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试着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去走过这些错误跟坑坑巴巴的路，请问佛是怎么成就的？就像是那么大力根的密勒日巴，请问他学佛有多苦？我想我们今天看过所有高僧大德的例子，大概没有一个人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了，经过比较流通的大德的介绍，大概很少有学佛学得像密勒日巴那么苦的吧，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在这些经论上的苦有他老人家的千万分之一吗？有吗？恐怕很少吧，恐怕很少吧。他老人家是我学佛到现在的偶像，所以我这个人呢、啊，天生就有一个个性，不怕死，什么经难什么经搞不过，对不对，我偏偏要玩大的。我以前是看不起那些薄薄的太白话的，我都没有什么稀罕。我跟我皈依 皈依师父，至于老和尚啊，学的第一部经是《金刚经》，学的第一部论是《中论》。我跟张老师学的，他要我自己读的第一部论就是《成唯识论》，没有以上没有一部是简单的，我也都没有懂，我也全部都没有懂，所以我跟各位一样，都是从完全不懂走过来的。我那一届在至于老和尚西莲经院一块皈依的时候，有十二个男男女女的同学。我们那个时候号称，我们那个学长叫我们十二金钗。到现在为止还在学佛的只剩下两个人，我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已经从台面上的大宗师退下来，到他的家里啊，做一个尽忠职守的黑户的佛教徒。我知道他还是很认真的跟别人谈佛法，他只要谈起佛法可以从早上谈到晚上不必睡觉，他的热情我还看得见。今年年初我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他在那里，我在这儿，我们个人一个人聚一桌，舌战群雄。因为我们都是台大神西社的同学，而其他的人多数的已经不再碰佛法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也不晓得是哪一种疯子来着的，然后呢，就在那边讲，就在那边为我们对佛法的信念呢、啊，在那边坚持，舌战群雄。我们不是有正量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热情我有，而且我不但没有输过我小时候，没有输过小时候，还比小时候来得更强。我还记得我从工作上因为生病退职下来，我第一个去找的老师就是游香洲游老师。我找到他以后啊，游老师跟我简单的请我吃了一顿饭，然后他说啊，廖成林，我觉得你怎么跟我以前台大的时候认识你的小孩子的那个时候阴阳一模一样啊，他称叹我的赤子之心犹如童真。这句话老实讲是很谬赞的呀，你知道童真谛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啊，那么你怎么样保持这样子如孩子一样的热情跟好奇心？我觉得是把任何东西学好，我觉得不二法门的关键啊。我还是要因为这样的评论跟你谈这些经验，我希望我后的讲课我多谈一些我的经验，让各位来一起印证哈。其实你们碰到的我一点都没有少过，那我是怎么过来，不见得走得好，不见得做得对，但是我是觉得可以讨论一下啊。这是第一段。那马大哥的第二段文他说啊，一年后默学自以为饱读所学，因为前面他不是说花了一年听我的录音带吗，然后呢他认为饱读所学功夫成片，实际上是半片，他夸胡这样写啊。然后呢他认为已经时机成熟了，那么为了避免呢闭门造车曲解法义起见呢，他认为应该到基金会来，在法堂当场啊和老师研习经论。但呢事与愿违，一方面是愚痴夸胡程度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是贪法夸胡选课过于密集。因为他那时候来找我上课的时候，我已经像现在有五堂课在这里，他每堂课都来，对不对？从愚痴师的论，对不对？解释密经是大圣论真实一品，然后到般若经，还好你没有现在来，现在还有华严经。那你如果把我当作偶像崇拜，你如果要当我的粉丝，你如果每堂课都来听我的讲的东西，那只有一个下场，只有一个下场。那么所选修的相关课程的时数啊过多，使得默学不生负荷。那么幸而呢经过某一位老师的开示呢，删除一些暂时对默学不必要的课程，我想他对你是有恩德的哈。那么这样对不对？对，但是不是直接给建议说哪堂课你应该保留继续上，哪堂课不上，因为上与不上的抉择背后代表一个观念。如果要对一个人做这样的建议，其实要知己知彼。第一个你要知道老师他是怎么样的人， 他现在在到底在干什么事。如果你看不懂我这五堂课开下来，我背后那个没有明着讲的心意，我的那个没有明着讲的计划，那个地图，如果你没有我心中的地图，你一定会在我四处栽种的丛林当中迷路。如果你是爱丽丝，至少要碰到能够带路的兔子吧，懂吗？过程当中你也要很多的陪伴哦。那些不可思议的游历的过程，绝对不是你今天凭着一股脑的，不管热情啊，或者是权威崇拜哦，或者你已经退休了有时间了就可以这样子用的。所以这要知彼，就是知道我了。第二个，你要花时间知己啊。你很多人觉得说我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我就要学什么东西，拜托，又不是我肚子饿我要去找个饭吃，光是找饭吃我要去选择我到底要吃什么，懂意思吗？比如说今天那位学长在场，今天中午跟一个学长吃中饭，我已经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恢复调我的饮食，所以我这段时间都饮食吃得很少，非常非常少。那今天呢，就是话讲开来了，然后整盘那个 set menu 就是一盘那个套餐的菜啊，通通吃完了。老实讲啊，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肚子就胀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下午的时候跟一个学长讲一件事儿，我说福报跟业障其实是一件事儿，你们知道吗？啊，因为所谓业障者，就是你行为的一种惯性。如果你已经建立起一种行为的惯性是这样子啊，那你本来就应该要饮食之量，量者就是知分别，知道我今天的身体状况是这样子，所以我应该要吃多少。那么如果你饮食不知量，其实就是失去定。所以我们为什么把饮食之量当作是学定的资粮之一？那个量不是说要故意吃少。那么如果你该吃很多，你就应该吃到饱，让你有精神。如果你不是可以吃很多，你就不应该要节制。好，纵使你要吃一定的量，你要怎么样呢？你要选择吃什么种类啊，对不对？像我们一楼的那个管理员北北啊，那个德国的那个德国人，他经常给我开示，他前一阵给我开示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啊，人要活得像我这么长寿，他92岁了，每天呢自己准时的起床，准时的弄餐，因为他是老农民哈，就一个人住哈，然后呢准时的搭同一班捷运，准时的下捷运，然后呢他下捷运还提早两站下捷运，走好长的一段路到我们基金会来，92岁了。我问他说，老人家您怎么样养生保健的？他说四个字送给你，定时定量。定时定量，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就是什么？饮食之量绝无余且。绝无余且者就是要保持啊，保持什么？保持警醒的心态，不要昏昏沉沉的，搞不清楚你现在要做什么，要往哪里去，搞不清楚嘛。所以你看，一个完全没有学过佛的老前辈啊，他活了92年，从他的生命经验当中自己得出定时定量的规矩。当他得到这个规矩之后呢，他奉行不违背，是不是戒？专注不散乱，是不是定？再怎么诱惑，心不为所动，是不是慧？我看他是佛来着的，戒定慧具足不是佛吗？他常常啊翻看一些我们跟他结缘的佛书，他有一天看到我的书包，西莲纪念的书包，连风法雨，他就告诉我，廖老师，您看我们今天外面下的雨是连风嘛，是法雨嘛，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明年无自信，明年无自信。所以如果你肯去虚心的尊重每一个众生给你的教诲，你会发觉佛法不是经上的文句，它是生命的一种触动，它会让你想起某一件很特别的经验或者是文句，它会让你有真实痛快活 悸动，想做什么事情的角色，它会让你起很多的想分别，会有很多的想法联想而出，它会让你去发动三业，去建立起一桩又一桩的佛行事业。不过以上所讲的是白法的处、作、意、受、想、思，所以你每天就用这个心所如入三昧，在一切事当中入三昧而行。我是讲的难一点，但意思就是说，佛法不是把一些文句搞懂了，你理解到多少的法义了，能够写一篇文章堆砌多少名相，你才是真正学佛。我也不是唱高调说，那我怎么在人间事当中在世间又不离世间觉。我们经常啊，很多人讲这句话，我们入阿舍离的三十观三十论诵义观，他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啊，坛经告诉我们不离世间觉，可是没有叫你不离世间迷哦。很多人觉得说我贪嗔痴即戒定慧，于是我可以怎么样，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我说你胡说什么头啊，你有这个定力你可以不吃，你为什么非要吃不可呢？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不是口头禅的问题哈。所以以上就讲，幸好你删除一些不必要的课程，不过你给自己的压力哈，以及你想法的那个方向，其实还是有需要更讨论的必要。然后接下来第三段，他说啊，实际上课时，当老师在解释经论中的某些名相或法义的时候，如果和其他的经论有关联时，老师自然会引经据典。啊，我早年呢、啊、引经据典的可多了，对不对？你们听我早年的东西，那真的是一下子天一下子地哈，这个是卖弄。抱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东西哈，不是说叫你们不应该去查考经典的出处，而是说，当你不是自己在读书，而是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应该要照顾别人的耳根、心，还有经验，是不是跟得上？这是我要来得及修正我过去错误的地方啊！先跟各位告罪，以前的错误。那么，如果是默学未曾读过的经论，课后会请教老师或查阅工具书及经文法句的出处，以帮助理解。如此理论上的名相或法句文义，应该越学越少才对。结果呢，在查阅不解的名相中，又出现其他更多的名相。如此周而复始，名相越查越多，经文越参越多，也更复杂。阿弥陀佛。你会念，你会在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真好。我那次去法鼓山啊，用斋，我们拿大钵啊，领了斋饭，然后把它吃完了。吃完以后，我们都会用开水把它弄过，对不对啊？喝完了，喝完之后，我赫然发现，当我用那个纸巾擦里面的脏污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钵的旁边呢，写了几句话。请用完饭时后还给阿弥陀佛。我就跟法鼓山的大寮说，拍谁，我可以把它弄干净，可是要还给阿弥陀佛，我要怎么还？我要怎么还？我要问马大哥，你说你越名相越找越多，经文越参越难，搞得心里面那么复杂，请问这时候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嗯，把所有不懂的通通供养给阿弥陀佛，您大人大量，您帮我承担了，我小子这下承担不起，对不对？好，你觉得吗？其实哦，不是他需要我们多一个信徒啊，我经常其实不是我讲啊，那个一个比我更有热情的那个李老师，他常常讲这句话。他说啊，凡事就交给阿弥陀佛，对不对？我有什么好金部位的东西？所以其实是我们需要他老人家，不是他老人家需要我们多一个信徒。镜中多一个少一个，我这个信徒不会使他的道场更庄严，因为我今天还没有断烦恼，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是要靠他老人家的加持力，我今天能够感应道交哈，得一分相应地，才有办法，才有办法。 能够出离这些系缚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老实讲，我们经常有人要去为净土宗跟别的人去辩论，我套一句蔡崇生在老师的话，阿弥陀佛都不急，你急个头啊，那个头是我讲的啦，他老人家是很文雅的啦，他说阿弥陀佛都不急，你急什么，对不对？赶快好好的得念佛三昧，这比较重要。在你还没有证无生人，在你没有得念佛三昧之前，你去跟人家争论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必要的，懂吗？所以当你承担不下来的时候啊，哎，我是觉得跟圣经有异曲同工之妙，劳苦的到我这里必得放下啊，因为上帝会帮你承担嘛。但是我们的观念又跟这个不一样，阿弥陀佛的意思是什么？叫你把心量放宽，叫你把时间放圆，叫你把今天有所得的观念打掉。如果你能够放下有所得的观念，就叫做无量光。当你能够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学习这个现在你以为懂或者是不懂的东西，你就更有宽裕的时间。如果你更想到祈愿诸上圣人聚会一处，能够出生在贤人圣人常游行的地方，在那里有这么多同伴一起学习，如果你一直有这样的祈愿，你就可以如入净土一样的得到这些本愿的加持力啊，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啊，不是我今天在跟你说法，那个时候直接你听闻的是圣义地，好吗？所以妙老经常讲啊，赶快赶快哈，你用文思修啊，入三摩地得到一点消息，在定中啊，在定中啊，你要学习唯识的东西，瑜伽行派的东西，请本尊法门主弥勒菩萨来为你说嘛，就跟无著菩萨当时一样啊，上兜率，对不对？半夜上兜率，整夜听闻他说法，白天回到阿育陀国，把他所听闻的东西记载下来，才有今天我们这么样子大部的瑜伽师地论可以读啊。所以如果宗师是这样的学习方式，我们今天是他的弟子，何以不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呢？而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学习的功德力，你今天什么样子的前行都不做，什么样子的加行你也不真正造功夫来，你就想在文字上 KKK， 你 K 到驴年哦，其实都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其实都是个 question mark。 那于是你们就会问雷亚老师阿力咧，我说我也曾经是这样，